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通胀率喺主要发达国家中位居榜首，入不敷出导致数百万澳洲人依赖信用卡应对生活开销。不断加息话会导致明年澳洲大部分城市房价下跌。新州各地方政府下财年市政费将上调5.5%。一名澳洲志愿军人喺乌东战场阵亡。新州政府与两大赌场达成征税协议，澳洲政府下月起提供最新型新冠疫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的通胀率在全球发达国家中高居第一，这个促使经济学家向储备银行发出警告，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来压制通胀压力。去年9月至今年9月，澳洲的消费价格指数增长 5.4%，通胀率在全球15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中位居榜首。澳洲的通胀开始得比其他发达国家迟，高峰期出现低亦迟。BIS 牛津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预测主管朗去克表示，澳洲通胀率高的原因很复杂，虽然时间因素起到一定作用，但澳洲似乎存在更大的基础价格压力，这个可能是人口和租金增长强劲造成的。上个星期，经济学人杂志发现，在10个大型发达经济体中，澳洲的通货膨胀最为根深蒂固，劳动力成本上涨了 7.1%，超过任何受调查的其他国家。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奥多洛河表示，澳洲需要在货币政策上做更多工作。他说，值得强调的是，样本中很多同类国家的官方利率都在 5% 或以上，例如美国、英国、加拿大。而在澳洲，现金利率仍然低于 4.5%。虽然市场普遍认为储备银行不会在12月加息，但奥多洛河认为储备银行会将利率提高到 4.6%。综合消息，一项新的调查显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越来越多的澳洲人开始使用信用卡来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金融比较网站 Fidder 最近对1063名澳洲人所做的调查发现，由于生活成本危机，澳洲人正在转向信贷作为缓解财务压力的手段。该网站的调查显示，15%的受访者，相当于300万人，在过去一年中曾使用过信用卡；有6%的受访者，相当于120万人，正在依靠信用卡来支付日常开支。在受访者中有7%的人表示，他们正在办理信用卡，5%的人称，他们盼望使用新的信用卡来偿还上一张卡上所积累的债务。Fidder 信用卡方面的专家布拉德尼乔治表示，随着生活成本上升，越来越多的澳洲人现在已将信用卡作为他们的经济支柱，而在以前，他们只会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信用卡。调查发现，6%的澳洲人会为了航空积分而使用信用卡，3%的人会为了旅行费用或保险而使用信用卡。调查显示，10%的 Y 世代和9%的 Z 世代更有可能使用信用卡来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费，而 X 世代只有 5%。 布拉德尼乔治表示，如果使用得当，信用卡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如果过度依赖，将可能令到人们陷入债务漩涡，难以脱身。综合消息， SQM 研究公司最新发布的住房繁荣与衰退报告，该报告显示，失业率上升和加息带来的购买力下降可能导致输离明年的房价下跌 4%。 墨尔本、坎培拉和霍巴特等大部分首府城市的房价也会迎来适度调整。住房繁荣与衰退报告预计，明年可能只有帕斯和布里斯本的房价会上涨，因为市场对铁矿石等基本商品的需求会推动当地经济。然而，在雪梨、墨尔本、坎培拉和霍巴特，高利率和经济放缓将导致房价出现轻度到中度的调整，亚德莱德和达尔文的房价可能会趋稳或者微涨。报告说，澳洲首府城市的平均房价会在下跌 1% 到上涨 3% 之间徘徊，其中帕斯的房价涨幅预计在 5% 到 9% 之间，布里斯本在 4% 到 8% 之间，亚德莱德的房价最高上涨 3%，预计达尔文和墨尔本的房价最低下降 3%， 最高上涨 1%。 雪梨的房价最高下跌 4%， 霍巴特跌幅在 3% 到 7% 之间，坎培拉的预期跌幅更大些，在 4% 到 8% 之间。这项基准预测的前提条件是现金利率不超过 5%， 人口增长放缓至46万或者更少，失业率上升到 5.5%。 报告的作者 SQM Research 研究总监哈里斯托弗表示，经济放缓对雪梨和墨尔本的影响会比其他首府城市更严重，这两个城市的房价更容易受到经济下行的冲击，但市场不太可能出现衰退。他对澳洲金融评论报说，我们预计房价不会出现任何形式的崩溃，因为严重的住房短缺和相对较强的人口增长会创建缓冲区，这个意味着明年房价不会出现两位数的下跌。尽管如此，预计就业增长减缓以及失业率在明年年底达到 5% 左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超过明年强劲移民水平带来的积极影响。根据 SQM 的数据，自去年1月以来，因为财务困境而挂牌出售的新州房源已经增加了 78%。 报告还预测了其他可能性，如果利率上涨到 5% 以上，失业率上涨至 6% 以上，通货膨胀飙升至 7% 或更高，人口增长减缓至46万人或更少，除了巴斯和布里斯本之外，大多数首都城市的房价最高可能下跌 10%。 但如果澳洲的人口增长达到50万或更多，利率保持在 5% 或更低水平，失业率限制在 5.5% 以内，澳洲的房价可能上涨 1% 到 5%。 雪梨消息，新州价格监管机构11月21日已经批准各地市政费2024-25财年上调最高 5.5%。 新州独立定价与监管仲裁庭在这个星期二表示，地方政府年度上调市政费的最大幅度将从 4.5% 升至 5.5%。在目前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抵押贷款还款增加的情况下，市政费的这一上调肯定会给很多新州居民增加生活成本压力。独立定价与监管仲裁庭主席唐纳利说，该机构向地方政府发布的最新指令更准确地反映了每个地方政府成本的增加。唐纳利表示，用于计算市政费年度增幅的新方法会更好地考虑各地方政府间的不同情况，并帮助确保纳税人只缴纳与当地政府辖区成本有关的费用。唐纳利仲补充说，市政费最大上调幅度是基于员工成本上升、预测的通货膨胀、紧急服务税征税的变化以及人口增长而定的。独立定价与监管仲裁庭制定的市政费最大上调幅度，限制了地方政府每年可以提高的市政费总额，以保护纳税人免受市政费过度上涨的影响。墨尔本消息，在乌克兰被称为天选连队的外籍部队的第二名澳洲成员，在乌克兰东部对抗入侵的俄罗斯军队时战死。消息人士向澳洲媒体证实，维州男子斯特雷姆斯基在10月份抵抗俄罗斯军队时英勇牺牲。同月，汤斯维尔的前士兵吉普森在一次炮击中丧生。一名军方同事表示，这名来自墨尔本的21岁退伍军人是对抗一大群俄罗斯人的最后一人，他挡住了俄罗斯人，掩护其他人安全撤退。这名年轻的澳洲人是过去几个星期在亚维贵夫卡周围的激烈战斗中丧生的几名外国人之一，最近亚维贵夫卡地区发生了一些最激烈的战斗。10月份遇难的两名澳洲人都是隶属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第59摩托化的英语退伍军人志愿组织的成员。澳洲外交和贸易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正在向一名在乌克兰死亡的澳洲人的家属提供领事援助。一名外籍军团有关的人士讲给澳洲广播公司听，新西兰驻基辅的名誉领事一直在帮助受伤的澳洲军人，包括在医院探视和安排医疗转移。澳洲外交人员亦从波兰首都华沙远程提供领事协助。由于对安全的担忧，澳洲外交人员被外交通商部阻止进入乌克兰。澳洲政府反对派国防发言人克斯蒂11月20日再次要求阿尔巴尼斯政府好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重新开放澳洲驻基辅大使馆。去年，一名联邦政府官员表示，据悉有多达200名澳洲人前往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但目前的数字被认为要低得多。雪梨消息， 新州的两大赌场在越州政府进行了抗日持久的谈判后，终于同意缴纳更多的税款。在1月20号晚间签署协议后，雪梨皇冠赌场和星益赌场的税率将从今年7月1号起上调。星益赌场还同意在新税收制度实施之前支付一笔过渡性税收，而之前计划中的破克基征收税将被暂缓至2030年。这些变化与今年8月宣布的与星益达成的原则性协议一致。近年来，这两家公司的利用率都受到了严重打击，引发了人们对大规模失业的担忧。政府将出台立法，旨在在未来6年内保护星益的3000多个工作岗位。从2023年7月1号起，赌场的税率将从 17.91% 提高到 20.25%。 除了现有的税率外，星益赌场的一个财政年度博彩总收入超过 11.25 亿元的部分税率为 35%。 新州财长穆克希表示，这个谈判是他和上届政府接手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增加星益赌场博克基税的计划可能会导致该公司倒闭。关于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星益集团行政总裁兼董事总经理库克表示，政府的建设性参与是值得赞赏的，这些安排的正规化保护了我们雪梨团队的工作，令到我们能够继续重要的正在进行的工作，以恢复星益的持续性，并养护我们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卫生部长布劳说，针对当前新冠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最新新冠肺炎疫苗将从下月起提供给澳洲人。卫生部长布劳说，在听取了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的建议后，政府已经批准了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单价疫苗。这些疫苗将有助于保护澳洲人免受当前病毒株的感染，并表明政府亦一直致力于提供最新和最有效的疫苗。虽然澳大利亚现在不再处于大流行的紧急阶段，但新冠肺炎仍然存在，民众亦应该继续遵循 ADA 注册专家的建议，包括根据需要接种疫苗。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感染新冠肺炎者已超过80万人次，住院人数虽然从1月份的400多人峰值有所下降，但已经出现再次上升的趋势，仅仅11月初就有约160人接受治疗。而在新冠病例出现激增的情况下，现在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弱势澳洲人接种了最新加强针。卫生部长布劳说，新的 XBB1.5 疫苗已被发现能够对目前在社区中传播的毒株提供适度保护，已经接种了2023年最新疫苗的人不需要再次接种，最新疫苗可以很好地预防严重疾病。辉瑞 Pfizer 的单价 XBB1.5 疫苗将可用于符合条件的5岁及以上的澳洲人，而莫德纳的单价 XBB1.5 疫苗可用于12岁及以上的人群。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